怎么样？今天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依法不依人，依智不依时，依义不依语。最简单的是依义不依语啊。
依了义，不依不了义。第一个是依义，你要看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。不是跟在那死抠教条的，在那抠字眼儿，抠那个字面上的意思。你要看看它的上下文，看看它为什么说啊，依义不依语。第二个是依了义，不依不了义。如果对于同一个问题有两个说法，依那个究竟的，不要依那个方便的。不是说所有的都要依的，不方便的就是方便的就可以不依。依了义，不依不了义。依智不依时，依智不依时就是刚才说过的。还有一个依法不依人，不是对谁盲目崇拜。
因为我今天听到他说依智不依时，我就想起来有个四依嘛，我就问一下，确定一下，这四依是佛在哪个地方经常说？
大般涅槃经。
哦哦，大般涅。
这种念就是了，没有好和不好，咋样具体的咋样了叫念不好。
听不清，然后有时反正就感觉念的不顺。
你的那个呼吸还顺不？那真的。就那样，不要考虑它顺不顺了，不要考虑它顺不顺了，能念就行。
那
它是你的心里的意识，心里的意识是咒语的内容，心里头的想法，你能想一个东西，你卡一下再想，不大可能，就是你心里的想法。你要是实在念不出来，动动嘴唇，它也会回来。尽量的持咒，剩下来的别管。咒语实在持不动了，妄想实在打不动了，放下咒语，安然入定。等到有妄想起来了，再把咒语持起来。
应该不是那个入定的那种打不动，就是那种感觉持得很累。
那你先不说你的，你那个感觉持的不对的，就不用乱感觉，不用乱感觉。你以前什么时候持的对了？
反正以前没有这种感觉。
别要感觉，只管持咒，不过不理会什么感觉。你说的那个，你这个持咒什么头要爆了？谁让你观察这个头了？你那个持咒的情况下，咒语在身体之外，不要守身体。你也不适合往下，咒语在身体之外，咒语有一个发出来的声音是在身体之外的，跟身体没有关系。怎么样？这几天做的
可以？
怎么是可以呀？
还能坚持下来吧？
能坚持就好，能坚持就好。但是还是要看看般若，般若，般若就是《金刚经》啊，自己看《六祖坛经》，
一直都是
听元一老人的，听三代祖师的，最好不要听新中心以外的。还有什么问题？持不动，持不动就是呀，就是可费劲儿，持不动就是持不动，就是持不动，沉重。那咒语持不出来，咒语念不出来。
这个咒语越来越轻。
今天晚上导致你放几个烟花，通通通通给你放，你就不会这样越来越了。那每一次都不一样的，不用这么去比较它，不用这么比较，毫无意义。念咒也是一种方便，别管，就只管咒语。对于那个妄想的虚无缥缈，别在意，别去捞摸，别去感知。也别总结上座，其实坐上坐下有啥？坐上念咒，坐下就不要考虑坐上了。妙千师，你知道什么叫做了义吗？了义，你印象里头第一个了义是什么？还有不了义，不了义就是方便，种种方便，比如说是咒语治病啊，这一类的属于不了义啊，包括阿弥陀经啊这一类的。你要是说判阿弥陀经为不了义，可能很多人不一定愿意，但是它总体的指向来说的话，如果你只从相上看，那就等于不了义。了义的就是要说到究竟的，说到心地的这一块的，不是说像的，不是说各种方便的，要给你能够显露究竟实相的这一类叫做了义。了义经典以前的时候，净慧老和尚提过几个禅宗七经，禅宗七经那几个就肯定是毫无疑问就属于了义类的。禅宗七经也无非就是大般涅槃经这一类的，但是他那里头不一定推荐了维摩诘经，维摩诘经非常好，以前古时候的禅宗他们经常引用维摩诘经。在五灯会员里面，凡是叫净明云，就是引用维摩诘经的，因为维摩诘也叫净明嘛。提问呢，你先说说你的理解。
郭老师您好，之前的话就是看过几个您的视频吧，我就想问一下，您有个视频不就是说那个干始觉对吧？然后禅宗也有这样的公案，那这个什么意思呢？
你说说你的理解。
祖师禅的那个从空出有妙用，任何一法都是佛法，但是这个只是一种解读，就是按照公案这么来说的话，就是没法说了，不知道了。
那你为啥还要让我说呀？
因为我想问一下嘛。
你想问的是干始觉是什么意思还是什么？干始觉就没法有意思了呀。你要有意思，就那屎有意思吗？擦屁股的觉觉有意思吗？
什么是没有意思呢？
不好说，不好说。没有意思是针对有意思说的，就比如说像意指，这就属于意思。
那个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这个观心，这个心怎么观呢？
心中心法有心中心法的修行方法， 我本人是修心中心法的，心中心是要观照。
元音老人
坐上，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对对对。
观照的话，观照怎么观呢？
观照的前提是要先修心中心，但是观照的就是做修心中心啊，大家都知道是打坐结印持咒，但是光两个小时的打坐结印持咒，坐下也要用功啊，不能跑野马呀，这就是观照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心中心的这个观照，只有修的心中心你跟他说才好理解，不然的话咱们两个现在说观照，严格上来说这是打妄想。哦，观照是这个，观照是那个，这不是多了一个东西吗？这不是在研究吗？我们心中心法是一个实修的法门，简单来说观照就是让你去掉妄想，放下，整体的是这样，但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，根据具体的情况，他那个观照的回答方法也不一样。具体的你可以看一下齐老师的《心坛谐音》，上面有说过观照三部曲。
啊，那个我也看过了，因为我最早的话就是看那个元音老人的那些著作，我就是从看那个入门的。然后我就比较喜欢就是像禅宗这么就是简单直接的，然后直接就是说怎么说呢，就是看到你的心，那个心什么呢，就是元音老人说的那个一念不生，然后又了了灵知的那个。但这个东西已经是说到了语言说不到的地方，只有什么如人饮水的自证经验，只能这么说。但是到这里的话，
如果是如人饮水自证的这种的经验，就可以不用这个词儿，不一定非要跟用元音老人一样的词儿。
但是我想，然后像比如说那个祖师茶，他有说比如说你见到了这个本体之后呢，只是半途，然后又说什么向上全体，然后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还有一个见道在，还有一个见道在，祖师禅你要扫荡干净的。
就是祖师禅，就是说元音老人说的那种超越法身，对吧？
什么法身？
超越法身。
超越法身，好吧，好吧，你说的有道理吧？但是咱现在还说不到，咱现在说的都是道理，连如来禅也不是。
请问一下，那个怎么样？就是在一天之内，除了睡觉，更好的去保证这个我们。
如果是真的性见的真，见性见的真，这个问题不用问。说一个保证是落呀，说一个不保证呢，那是放任。说一个不保证不保护那是放任。说一个保证那不是着成实有了吗？
保证我，他元音老人的说法就是你要先保后任呐、啊。你比如说你先看见了这个东西，然后呢你要保护它，然后就是稳定这个术法身，对吧？然后呢
元音老人也说过别的，元音老人说过一意在目空花乱坠，
一意在目空花乱坠，对吧？本来就是这样
子，你可以查一下。
就是唯有，
对呀、啊，你说见到了那个，这已经就是安立个名号了。
但是你要知道，我见到了之后他是自然会知道的，知道你的起心动念还有这个一切的发生，然后自然的就不会去着相。然后就
那很好啊，那你就不用再讨论了嘛，你自然不会着相，就不用再讨论了，说明你没有问题了呀。
对，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的。
觉得我的见跟你的见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吧，我觉得对于见性的这个解看法可能有所不认为，见的时候正见的时候是无所见的。
是无所见的呀。
是无所见的，怎么会说一个见道呢？没有，既然是无所见就谈不上一个见道，没有必要说见道。
说见就是一种方便了、啊、不然的话我无法开口啊。见无所见嘛，是名正见，就是一个假名，就是一种交流。
懂这个道理的人也可以这么说，懂这个道理的人也可以、啊、就是只懂得道理并没有真见的人也可以这样说。我就说这个道理啊，这种这像道理，这是一种道理，这种道理人人都会说。
那怎么算不是道理呢？
自己的烦恼跟疑惑是不是断除干净了，还有没有烦恼跟疑惑，遇到事儿的时候的这个见解有用还是没有用，自己为什么来学佛，拿这个东西比就是衡量一下，看看那个疑惑呀困惑呀能不能消散。还有一个禅宗公案、千八百则公案看一看，还有没有答不上来的，还有没有看不明白的，遇到事儿的时候拿自己的见解来看一看，看看遇到事的时候这个见解管用吗。
就是面对自己的烦恼执着习气，然后能不能有真实的受用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自己的见解要有真实的受用，那就可以，那就很好。如果自己的见解遇到了这些事儿提不上力量，那还是可以再改善自己的见解。
如果说就是有真实的受用处，我就是一直这样子用功，就是助于那个无所助的那个， 然后
你现在说话，你要是无所住，你怎么开口啊？
开口也不影响，也是他在说呀。说
好的，要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能事事都不影响吗？
那事事的话，都最起码可以先关照得到，然后就是说见相离相，起念离念，这样子。
这些啊，可能我可能也不一定如你，我还是站在心中心的角度上来说吧。你这种情况，师兄刘师兄，我还是建议你可以辅修六字明，六字明每天一个小时，你先修修。修和不修有区别吗？没有区别吧？
这里是没有修跟不修的说法的，就
只有没有修和不修的说法。那你还能说话，对不对啊？你还说了这一句话，你既然能说话，你也能修啊，修修试试。是少根毫毛吗？也许能够辅助你所谓的保任。
哦，行吧行吧，好，那谢谢老师啊。
哦哦，好的好的，没事。哎哎哎，看看现场咱们的问题。不是第一次打八个小时怎么样啊？要注意啥？哪有这么多事儿啊？打完球你就老老实实的坐着，只管念咒，啥也不要求，不要求境界，不要求开悟，只管念咒，到点会叫你的。另外一个就是郭广元问的是，说的是前两座都做下来了，第三座是不是啊？第三座具体是啥？强制措施就是只管念咒，只管念咒时间最容易过去，就可能会有惊喜，突然的时间就过去了。你要不是只管念咒，你越判下座，心中心就是这么个修法，越判下座你就简直像上刑一样，不好办的。尤其是第三座，你就别指望，你就在那坐吧，因为第三座它那个天还是黑的，不是可黑还可安静，你就在那坐吧，反正会敲你。你就别打算起来，你就打算天亮起来就行了。肯定，然后天不亮就敲了，还是个惊喜啊！最近坐上妄念特别多，咒语都听不清了，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，就是东想西想，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，不是你这种的方式，就是你这种方式。首先第一句话妄想特别多，我首先想的是你有没有顾及咒语啊？你要顾咒语，不要顾妄念，不要顾妄念的内容以及妄念的多少，念咒念咒，不考虑。他妄念多就让他多，咒语听不清就听不清，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也不管，没有什么放不下的，你就只管咒语本身，管咒语的内容，只管咒语本身。现在都坐下了，你就不要打球，就是别着急，你就坐就行了，就念咒念，想动一下舒服一点也舒服不到哪儿去，反正都挺难受的。持咒吧持咒吧，靠动没有用，持咒。我也不就是我不会强制你不动，你不动也是心的问题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心里这要一个不动，不要从任何的相去判断心的问题，不要去这样去判断它，没有必要。咱们这不管他心当家不心当家，家在哪儿啊？不要就是说的在这个修行上啊，把这个修行的力量啊用来去控制控制控制。我们是只管持咒，只管持咒，他会开智慧啊！不要总是说当家不当家。像你这种情况，百座勇士不堕三恶道，你还打了好几轮了，这个没有什么事儿。就是大家当不了，小家还是能当了的，不会有什么大的错误啊什么什么的。这个时候的话，你就是只管这个，什么当不当家别管，当家能咋的？你不当家能怎么了？错了，也不至于怎么样。你现在就是先找到家。是的，你有你说的这个控制和放纵，具体的是说哪一个？是说的是坐上还是坐下？坐上的时候不要控制，坐上的时候只管念咒啊，只管念咒。坐上的时候只管念咒，你动不动的你能念咒就好啊。就是你呀，不要考虑当家的事儿啊，这些东西都无所谓了，就是结印持咒，就是持咒这一个事儿，别的东西不要考虑，动啊不动啊，不能这么考虑。
那个还离我们还很遥远。
哪个离你们很遥远？
就是咒语持不动，那个妄想打不动，那个
减性
那个过程。
那个过程啊，就是说的入定的过程吗？
到那个咒语持不动，妄想也打不动那个过程。
哦，是想要自己
咒语持不动了，妄想打不动了，这个时候是放下咒语，安然入定，这是一种定，它还不是根尘脱落。见性啊，是这样的，见性啊，不是在，就是两种情况。第一个是妄想打不动了，咒语持不动了，是不是见性？不是的，妄想打不动了，咒语持不动了，这个时候是放下咒语，安然入定，它就是入定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种入定啊是浅定，不是深定。深定是嗖一下子过去了，
那不是根尘脱落了吗？
不是，嗖一下子时间过去了，好像自己就是醒了才发现，哎，我干什么呢？刚才一看自己坐在这儿结印持咒呢，哎，这就是入定。嗯，这是这一个。另外一个的话，根尘脱落，不要在坐上指望，坐上不会根尘脱落，都是在坐下，都是在坐下。坐下的遇到什么事，为什么在坐下？因为坐下你不会注意力聚焦在我的根尘在哪儿啊，怎么脱落呀？这个时候禅宗就叫做磕着碰着啊这一类的。像你的主要的还是我觉得像是修行方向再调整调整，修行的标准再调整，修行的标准再调整。啥标准？就是说的是不应该用当家不当家来衡量，不应该用心动或者不动来衡量， 或者是你的时动作动或者不动来衡量，不要用这几个来衡量，只管念咒，平时做个大心凡夫，尽量的做个大心凡夫。大心凡夫就是你看看咱们为修行的这个事儿，在这儿左想右想，左墨迹右墨迹，人家那些的人呢，他好像是显得都是可豪迈，是不是啊？见过没有？好像我们还比不过人家豪迈，学他的是学他的一种相似啊，就是说的他遇到事儿的豪迈，他遇到啥事儿豪迈，可能是你看我们修行呀，这群人在干啥呢？没事找事儿，哎，就是这一类的。为什么要学这个？就是坐上只管念咒，坐下的话就是别管他，别管他，别管他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还有就是别用劲儿，别用劲儿。你说的心里动不动啊，当不当家呀、啊，这些的都属于用劲儿，没有必要。你能做就行，你咱不那个什么，你做的也不少。要是要非要看东西，就看禅宗的，别的最好不要看。现在对于你来说，
就那一次就感觉，我就反正就是突然的看到红绿灯了。我当时还想着离红绿灯很遥远，很远呢，就一直往前走嘛，就肯定那会儿啥也不想，一下就感觉很近，一下就到了。当时因为那个距离很远嘛，那个
一下到不一下到，反正是能到就行。
因为我看到就想起老人的公案嘛，他就说他去那个邮局上班嘛，怎么一下就。
老人只说了一次吧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不代表什么啊，不代表什么。
但是没有说持不动或妄想打不动，那不是得不很累吗？
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，有的他是持着持着有这种情况，有的人他就没有这种情况，都有可能的。这个不代表什么，这个不是开悟的必经阶段，每个人修行的体验各自不一样。
我就有过。很累很累，吃的。
那是你工作很累，然后没睡好。
不是不是，就是打坐多了容易出现。这个不代表着什么，这个就是说，这个时候你吃不动了，他不知道该咋办，因为他该吃，但是他觉得他吃不动了，这时候就让他放下咒语，安然入定。
一个字儿一个字儿。
你这么一想就更累了，这个完全没有必要想，这个一点也不相关，绝不是必经之路。
他跟剑心也不相关。
必经之路就是结印持咒，没有其他别的，连虚空粉碎、大地平尘、根尘脱落什么这些都不是必经之路啊。
爆炸也不是，
哎，对对对，
好多人叫爆炸这个
是的，嗯，
爆炸也不是，爆炸了也不一定，
大部分人都不爆炸也行吧，你试一试吧，嘴动的提嘴动不了，动不了，动起就是不动了，就是这个时候你要是使劲持也能持，你要是担心怕自己不念咒不对，你使劲持也没啥了不起，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，
是啊，
嗯，
就念了就停了哈，一下哎怎么停了又开始念。
你自己不能主动停，第一自己不能主动的去停，第二个发现没有念咒就
念
咒，
就睡着的停下来怎么样他就停下来，就是睡着了，
你怎么知道他停
停了自己知道啊，一下清醒那时候就知道停下来没念了，
清醒的时候知道没有念，你清醒的时候不是知道停下来了，停是一个故意的，你走路了你自己停了，不是故意的那就也像是入定，醒了发现咒手印没散没倒就是入定，入定不代表着什么，属于入定是咋了，你非要加一个这个干啥，不入定咋了，深入禅定就是明天老老实实做十八座，这就叫深入禅定，并不是说在里头怎么入定，咱们现在对于入定的境界在里头大说特说，老人哪有这样过啊，问来问去我这是什么呀，我这是不是入定啊，老人有这么说吗，你在入定里头再入个一层定二层定四禅八定都入咯，老人都没有这么说，你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做，安心的做，这就是入定，这就叫深入禅定海。老人说的深入禅定海就是老老实实的做。
这就是一个拐杖，然后坐下把拐杖拿掉了，那种空荡荡的感觉，为什么我们
你这种觉得空荡荡的这种的就是这种的从哪儿听说的空荡荡的这种。
坐上持咒就是就少个咒语坐下就没有咒语了，就是那个就是关照。
这里有如何关照，没事翻一翻。咒语没有了怎么会啥也没有啊，咒语没有了这一切都在啊，历历在目啊，咒语没有了你就别管就行了，坐上的时候也还有这些，让你别管，只管念咒，你坐下了不念咒了你就不管嘛，你就直接不管别搭理啊，可不能求一个空荡荡的境界，坐下你就坐就是说不是没有出现过那种空荡荡的，你刚下坐啥也不想，该干啥干啥的，就那就挺好的，
到了坐下没有咒语了，那你坐上这个咒语是拐杖嘛，你要靠着这个咒语一直持着，你就在这里把妄想就化掉嘛，然后你坐下没有咒语了。
谁说的让咒语坐上用咒语把妄想化掉啊？
那个咒语就是坐上就靠着这个咒语。
你多结印持咒是好的，但是我们结印持咒并不是为了坐得住，也不是为了不动，这几个方向都不对。结印持咒，只管持咒，只管持咒，只管持咒， 多持咒了，他容易开智慧，就是这样。要把这个目标啊定在坐得就是不动，或者坐得住，或者让自己心定，或者让自己当家，这几个方向都不对。这是平时的那种最开始的那种的修行的理念，在心中心这里来是让开悟的亲证的。坐上的时候就是持咒，别的别搭理。坐下的时候就是什么都别搭理，尽量别放在心上就好。什么都别放在心上，不是把修行放在心上，是什么都别放在心上，你明白没有？我记得好像是让你看过一些禅宗的东西啊，你最近没看哈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他不一定有这个因缘。你看看禅宗的，再看看禅宗的。那你打坐打这么厉害，有变化没有？你自己说，没啥，为啥还坚持修心中心呢？
肯定是想早日开悟呗。
为啥修心中心能开悟呢？还是尝了点甜头？到底尝了点啥甜头啊？
就心量比以前大了。
哎，那你心量大一点，这些东西别管了，别在乎不就行了吗？再大一点。没有那么，其实你这个是没有对境，没有那么粘着了，不是见到境界就跟上去跑了，其实是这样。
现在那个思想还没有想通，对吧？我今天去他那边寺院一样，我也想到上次我来在他们打坐了都很，然后打一坐都说哎呀这里痛那里痛了，这一次都不打了，后来了我就放下那个退失那个心了，不想再。
对，你说的好，他们都不打，他们也不想学，我你为什么要去啊？就不应该去，挺好。给他介绍都未必是好事呢，他要想修行你再去，他不想修行你就别去嘛。这些东西啊就是那个什么的，这些东西有因果的，别看他兴旺一时。
老师你说的关照就是什么事情都不住心里边哈，
有道理。
然后就不用，我有时候没事就念这个字，不用念咒。
那你对对对对，你这个这样一般没事不用念咒，但是呢你要是遇到的事你实在是比较挡不住，那你念念咒能让自己像坐上一样那样。就是能够不管他，那你念几句也行。等到这事儿没那么纠结了，你就放下咒语也可以。
以前我们是念佛，走一不念，天天蒙一下转换，有点转换、
嗯。走路就走路啊，那比我们一天到晚的关照也可以啊，或者我们一天到晚的放下也可以啊。我们也是净念相继啊，他的净念相继是靠一句佛号，我们的净念相继是这个地方无佛无法无僧，是这样的一种的境，然有生死境无住佛的这种境界。我们这种境是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也就是这个境是指的是那个实相。
更轻松，更利落。
大家那个回去以后，就是用了几天功，回去以后也可以看看书。然后百坐以后的话，就建议看正题启用百则略论，略论看一看，然后看看还有什么问题。师尊拈花吧，特简单。这个师尊昔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。事实众皆默然，唯迦摄尊者破颜微笑。世尊云：吾有正法演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文，文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副主摩诃迦摄。所以禅宗叫正法演藏，实相无相，公案是这个公案。不过它的平唱挺有意思，那个释迦牟尼佛他的名字叫做瞿昙啊，只有外道才这么称他，一般我们都叫世尊，对吧？黄面瞿昙就是这个，他比我们还黄啊，印度人啊呀，这个黄面瞿昙，旁若无人，压梁为剑，选鸳鸯头，卖狗肉，将为多少奇特。前面的可能听不懂或者你受不了，但是这个人提了两个问题挺有意思的。世尊拈花迦摄微笑，看看前面的啊，他拈了一个花大家都不吭声，没反应，然后迦摄破颜微笑，他说正法演藏，付诸于汝，然后就用袈裟一围给他传法嘛，法本法物法物，然后那个迦摄把那个袈裟一拿开，说刚才释迦牟尼佛跟我说的是这个，就把那个传法记告诉大家了。时众默然，然后无门就说了，假使大家，他捏了一朵花大家都笑了，这他可怎么传啊？假使迦摄不笑，正法演藏又怎么传？如果说正法演藏有传授，黄面老子狂呼吕言，若道无传授，为什么读取迦摄？如果说正法演藏真的有什么传授，那就是这句话就不对了，这句话就骗人了，阎王老子啊什么的就在那骗人了，这还能骗人？这还能骗人得了？如果说有一个正法演藏可传授，那就不对了。六祖就说嘛，我没有法可以传给你，如果说我这有个法传给你，那我就是诓你啊，我就是骗你啊，你别上当啊，我可没有一法传给你啊。如果说有传授，那就不对了，那就骗人了。如果没有传授，为什么他又说，哎，来来来，正法演藏，副主也辱了呢？为什么读取迦摄了呢？师尊拈花这个，再来一个啊，再来一个，第三个锯齿树脂这个。从前有一个锯齿和尚，锯齿和尚这个也讲过好多次了，他开悟也是一个比丘尼把他堵开悟的。他的师父是天龙，他的天龙锯齿，他的师父是谁来着？好像是盘山还是谁？ 就是他被比丘尼堵了一下，那比丘尼他说，比丘尼到了他的那个小庵子里头嘛，然后他说，哎呀，就说你在这住吧，就是那个什么，那比丘尼就拿着那个这样漆绕禅床一扎，然后一竖说，你要是道得上来，我就在这住，因为天色晚了嘛，他就说好心说，你要是道得上来，就是你要是在我这住一晚上嘛，住一晚上是可以的嘛。然后呢，比丘尼就一扎说，把那帐西帐一住，就说你要是道得上来，我就在你这住；你道不上来，我就不在你这住。道得即住，道不得即不住。道一句来，就修法道一句来。就像刚才说的，如果有法可修，有物可证，这就不对啊。如果没物可证，那你修个啥呢？哎，这两头一堵，你道一句来，离开这两边，你道一句来，把他给堵到这儿没说。然后比丘尼就说，那我不住了，走了。哎呀，我一比丘被一比丘尼弄成这样，他就可难受。你看看，连个比丘，他就是起了可堵得要命，堵得他可难受。他就到他师父这儿，然后他师父一这样，哎，他就有个入处。所以呢，凡是有人问他，他都是举一个指头，拒指和尚。凡有人问他问题，他都举一个指头。后来的话呢，就是人家就说了，说哎，你们家那个小童子啊，你那个侍者啊，你那小孩，他也会给人说法。他就问他怎么跟人说法，他说人家现在问他那小孩就竖一指头，然后他一听了之后呢，他就把这个刀啊偷偷的藏在自己袖子里头，把这个小孩换过来了。如何是佛法呀？这小孩就竖一指头，结果他一看这小孩出个指头，他一刀下去，他从袖子里头抽出来的刀一刀下去，把他的指头给砍断了。这小孩说，哎呀，疼啊疼啊疼啊，就赶快往外跑啊，疼的呀，害怕呀，往外跑。然后具体就教这个小孩，童子就回首，然后锯齿就竖起指，童子突然领悟。其实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他教这个童子是一回首，他说什么是佛法，童子还忍不住要举手，一举手一看血淋淋这没东西了，在这个地方上童子忽然领悟。不算啥，云门就是他云门禅师就是在那个木舟和尚那里嘛，就是把他的腿给压瘸了嘛。但是云门就说了，我当时木舟压断了腿啊，简直像春风拂着相思，不知道多舒服。到现在还有人能给我再这么舒服一下吗？所以有的人他就是嫌，哎呀，你看你这个人说法你就会这几句，人家天龙和斗禅一生用不尽，锯齿顿至老天龙，利刃单提堪小童，巨灵抬手无多子，分破华山千万重。给送他的锯齿和尚他老是举人家一个手指头，举一个手指头，这才是佛性吗？这不是顿智人吗？难道佛性就在这个里？佛性在这个里吗？别在这拿这个去魅惑人了。佛性在这个里，赵州说，那我还让你喝粥呢，我还让你刷碗呢。佛性岂止在这里啊，不能拿这个顿智。然后小孩子就学这个，他一下子把小孩子的手给砍断了。所以啊，他抬手到底是在这个里吗？他抬手没有东西，没有什么，巨灵抬手无多子，就是他这根本都没有东西。但是就这个没有东西，这里可以把那个那么险峻的华山都能给劈碎了，劈破了。这就是佛法的这个真空啊，这个无之妙用。巨灵抬手无多子，分破华山千万重。持不动，昨天的粥喝的怎么样？有一个那个师兄，你不是说那个无性可见是吧？你说无性可见的这个师兄，你别觉得不好意思，你看一下这则公案给你的，回去你想一想啊。赵州到一个庵处问，有吗？那个庵主啊就给他竖起拳头，赵州说，哎呀，这里水太浅了，不是大船能停的地儿，就走了。看懂没有师兄？没看懂，再来一个，就是有吗，就是你这有佛法吗？你有佛法吗？你这里有道没有啊？他就举一个食指拳头，赵州说，这举个拳头不算数，举个拳头就是佛法了。不对，水浅，不是大船停泊处，就走了。又到一个庵主，有吗？庵主也竖起拳头。赵州说，哎呀，这个人能杀能夺，能纵能夺，能杀能活，就是他能够就是把他铺展开，还能把你夺走，他能杀你还能活你，便作礼。你可能一下子看得不太明白，就是有他去问一个这庵主有吗，这个庵主就举拳头，然后赵州说，哎呀，这个人不行。还有一个他又到另外一个庵主那儿问有吗，赵那个庵主也举拳头，赵州说，哎呀，这个庵主好厉害，这是咋回事？这个不是讲的，这是专门问他的，这是南拳斩猫。你说举拳头那一个，
也到哪里是他的辜负处？国清才子贵，小家父小儿娇，到底是哪里他辜负了？十三患舌头堕地，舌三硬，和光吐出， 就看这几个就挺好的。我刚才捂住了一下，这个公案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？和光吐出，我看看啊，就是逝者三声答应啊，都已经把这个和信给和盘托出过了呀。哦，你也和盘托出了，我准备放烟花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不放也行啊，没事儿。我们修行的放不放什么没事儿。解释哪一个？你得连续的打完了千座，连续的打完了百座，连续打完了百座
啊。这百座没说吗？
连续打完百座怎么样？你解释哪一个？你再说说，我给你解释一下。三幻三应哦，你说是这个，就是他叫房师兄，房师兄，哎，他还叫房师兄，房师兄，哎，还叫房师兄，房师兄，哎，国顺，你看看，不是说我没给你讲法呀，我给你讲了呀，不是说没有啊，我没辜负你啊。他不是叫管国师叫老师吗？他不是侍奉国师吗？他说我没辜负你啊，就是老师该教的都教了，教啥呀？啊，哎呀，这结束了，结束了，还是已经是舌头跺地呢？结束了，还是舌头跺地？哎呀，这不好说。他们这里头绝对不可以说佛一次，漱口三天，谁也不会喊佛的。哎，还有一个德山的也不错，再讲来一个德山的吧。德山的那个也挺好。为什么舌头跺地？这事儿还要别人说吗？但是国师还是叫了他。你看，你说为什么舌头？这都已经和盘托出过了，还要别人叫他吗？还要给别人给你指示吗？别人这一指示就已经是落了，就已经是多了，因为这个佛性没离开咱呀，你还要别人给你指一下子，所以他就去叫他，就是舌头跺地，九响龙潭。看这个是说的德山和龙潭。德山啊，就是他那个学习经教非常的认真，然后呢他说释迦牟尼佛的大藏经里头，一藏经教里面说的是要三大阿僧祇劫通过见次修行才能成佛，为什么有一个顿成佛教呢？这肯定是魔说，我要去跟他们辩论，把他们给灭了，不能让魔影响大家学佛。然后他就到南方来了，要灭却教外别传之举。这个元印老人有讲，来谁来找龙潭，来到龙潭，德山龙潭，龙潭也在湖南，好像也在湖南，到湖南来找龙潭来了。到路上碰到一个卖点心的嘛，然后婆子说，大德你背的这什么东西啊，我金刚经书抄啊，青龙书抄，他在那个青龙寺那个地方，金刚经书抄全是讲金刚经的，通过对金刚经的讲解告诉大家要礼入要修行，不能够就是说一下子顿入，那是金刚经书抄，金刚经我拿这个我要去跟他们辩论。佛子就说了，只如经中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你点哪个点心啊？哎，他说他饿了来吃点心呢、啊。然后说那就金刚经说了啊，金刚经我也略读过，不是说三心不可得吗？你点哪个心啊？结果他一问完了，口似扁牙，就像是屋门眼一样，一下子挂起来回不去了，说不出来话了。但是他还不甘心呢，你一个婆子算啥呀，我不找你婆子，就是问婆子，最近这你婆子，他想着这婆子这么狠说话，一下子把我给绝死了，那就问这婆子，就是最近你这个附近有什么宗师没有，就是意思是你婆子不配，我不像你行，我要找你的老师，让婆子给他推荐一个，近处有什么宗师没有啊？婆子就说了，哎，五里外有一个龙潭和尚，你去找他。到了龙潭呢，到了龙潭那个地方上，就是一进龙潭的方丈室，龙潭正在那休息呢，大中午的。到龙潭那个屋子里头，那方丈室龙潭的有一个屏风，龙潭在后面睡觉，前面一进到那课堂那里客厅那里没人啊。他说哎呀，九响龙潭，结果来了一看，这个龙也不见潭也不见，啥玩意儿啊，还龙潭呢，你看看啥都没有啊，龙也不见潭也不见。然后龙潭听到他说话了，龙潭就从屏幕后面一下子露一个头出来，哎，龙也不见潭也不见是吧，恭喜你亲到龙潭了。他一这么说话，他就觉得龙潭这个人啊，就是还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，所以他就留下来了，就参龙潭。前面的因缘是这种因缘。有一天晚上他还向龙潭请意，都很深了，龙潭就说夜深了，你咋还不回去啊，还不回去啊，他就说啊，那师父珍重嘛，他就走了。嗯，然后到外面黑，他就回来就说外面黑啊，他就跟他师父说外面黑，龙潭呢就把一个蜡烛点了一个蜡烛给他，德山想要接过来，龙潭就突然把蜡烛给吹灭了，一片黑，德山就在这一片黑里开悟了，给他一个蜡烛他想要接，他一下子吹灭了，德山在此有醒。龙潭就说你醒了一个什么呀，你见了一个什么，有的师兄说见了一个没有可见，见了一个没什么可见，他说你见了一个什么呀，他说我现在从今天开始去啊，我就是我不会被你们在说啥，我不会再心里咯噔咯噔了，我不受你们的瞒了，不受你们的疑惑了，某甲从今天起别问我见什么，我不受你忽悠了，我也不跟着你跑了， 你别问我这些，你不用跟我说这些，我就是你们说什么，我不会随着你们这个而走了，不宜天下老和尚舌头也。第二天龙潭就说了，哎呀，我们是出了一个伶俐汉啊，这个伶俐汉他要么不开口，他要开口，他一开口说话就像是箭术，就像是血盆一样，你就这种的，他能把人给咬死。这个人啊，一棒打不回头，以后他像孤峰顶上立我的道，就是德山这个人非常的孤峻。孤峻在孤峰顶上贺佛骂祖，是这样把龙潭的这个佛法给传出去了。然后德山呢，这个德山这个时候就把自己的青龙书抄，把自己青龙书抄在法堂跟前一炬火，然后就烧起来了，说自己啊以前一直在想穷住玄变，一直在学习，学了又学，但是自己啊动了脑子，动了这么多脑子，分析来分析一去，就相当于一个太一毫与太虚的关系。自己在殚精竭虑的在这儿去研究，就像是一小滴水投于非常巨大的大海一样，然后把书抄就给烧了，就是这个，就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，没什么啦，
没有一个看得懂的，
没有这个看懂了。那你就是赵州的那个说那个洗碗去吃粥了没有？吃了粥洗碗去，你看不懂吗？看不懂，你总会喝粥吧，总会洗碗吧，行，会喝粥会洗碗就行。你要是真。